哎，各位善知识，华严经是地品的第九地，现在是讲的常闻地行的第二段助心。助心是刚刚开始，经文在第五十五页，第五十五页的第四行开始啊，就是讲的助心的第一段，成就知法智。助心有三段文，文字很长，一直到八十一页。第一是成就知法智，第二达所化心行，第三知根善说法。第一段的成就知法智啊，这是说明第九地菩萨他对所有一切法，无论世间出世间啊，六凡四圣尽十方便法界一切法，他都能够彻底了之啊，就是他过去多生多劫以来修行成就的这个知道诸法的这个智慧，叫做成就知法智。经文就是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持善慧地呀、啊，如实知善不善无记法行，这是第一种知道三性诸法，善法不善就是恶法，不是善不是恶的就是无记法。这个三性的法，众生心中所有的表现动作行，就是众生心中所有的表现动作，他一一了了分明。对，这是越法方面呢，说明这个法义的彻底了之。有漏无漏法行，这第二是说明漏是代表烦恼，有漏就是有烦恼的，无漏就是超出世间没有烦恼的，就是圣人法啊、那么这所有的有漏有漏有漏无漏法啊、它所有的表现都彻底能够明白。世间出世间法行，第三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这些法他都能够了了分明啊。其次啊，说思义不思义法行，这是第四啊。思心思意言辞的表现啊，心思口意，就是思意法行，就是上面所说诸法可以用语言文字表现，或者用心去思虑可以明白，那就叫做思意法行。不思意就是没有办法用心力去想，也没有办法用言辞表现，那就是不思议法行。上次啊是讲到这里，嗯，接下去说第五啊，定不定法行。这个定与不定啊，是指众生的根性差别，嗯，平常所谓三趣，众生有着三趣的差别，第一是正定趣，第二是邪定趣，第三是不定趣。正定趣啊，就是无论是声闻根性、缘觉根性、菩萨根性，已经确定了啊，确定他在三性中属于声闻缘觉菩萨这三圣的根性，属于哪一种是决定的，叫做正定趣。 协定去就是对佛法呀善根横切，甚至严重到没有出世间的佛法的善根啊，只有邪知邪见，这是属于邪定趣。邪定趣众生就是那些啊没有正知正见，只在邪法上啊下功夫的，那么你跟他说正法，在他的想法里面听来也是他的邪法。所以古德说邪人说正法呀，正法亦成邪，邪知邪见的众生，正法到他手里也就变成邪法。第三是不定心，不定心啊就是没有确定的碰到因缘呢、随时都可以变迁的，就是说碰到恶因缘他会造恶业，碰到善因缘他会修善业，碰到声闻法他可能变成声闻根性，碰到缘觉法他会学习缘觉，碰到菩萨法他修菩萨道，这种根性就是不定性。在世间上这种不定性的根性众生最多最多啊，像我们这类人很可能多数都是属于不定性啊，可大可小，可正可邪啊。那么这种不定性的众生啊比较容易感化，因为他是不一定的啊，他的心田呢、心田里面什么种子都可以种进去，不会排斥。假如他是邪定趣严重的众生，你拿正法给他他也不能接受，也他也会把你弄成变成邪法。所以邪定趣众生啊是比较难以度化的，不过在菩萨道上他还是要化这些邪定趣众生所以邪定众生啊也多与菩萨结缘。你看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度了很多很多的外道，那些外道多数都是邪知邪见，可是这些人过去生必定跟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曾种下善根的，他虽然是这个邪知邪见修外道，可是碰到释迦牟尼佛呀他会趋向于正法这种邪定趣虽然是属于邪法，可是他过去多生必定跟佛法曾结了缘，否则啊不容易转变过来但是佛度他也要花上很多很多的这个智慧力量才能够转变。像佛度三迦摄，度优罗毗罗迦摄，那真是以世间法来说呀好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转变过来，很不容易的。这就所谓定不定法行，正定趣、邪定趣、不定趣。定是指的正定邪定两类，不定就是不定趣他心中所存的种子，这个法所有的表现行就是现行了。那么菩萨九地菩萨都能了了明白这是一种说法，就是越三去解释这个定不定定不定法行。还有一种说法，总合起来讲，一切众生啊一定有佛性，佛性定有叫做定法行，其他就不一定。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涅槃经到了最后也说禅提有佛性禅提，一禅提人呢就是断善根的人，善根断掉了没有修善，一点善根都没有，可是他有佛性的根本性善所以这个佛性严重到禅提人也有佛性， 那么不是一禅题，当然是都有佛心了啊。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相信，无论哪一位啊，必定有佛性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作佛啊。所以这就是越佛性定有，其他就不一定叫做定不定法性，这是第二种说法。由前面五种的分别，那么众生就有第六的声闻独觉法行，跟第七的菩萨法行，第八的如来地法行啊。定正定趣当中，有的声闻根性的他就喜欢声闻法，独觉根性的喜欢独觉法、圆觉法啊，跟他说十二因缘的流转华灭啊，这是第六。第七是大圣根性，喜欢菩萨道，这是菩萨法行、菩萨性法行，喜欢修菩萨道的，这种有菩萨根性的，这很不容易啊。那么在座诸位呀、啊，相信都有菩萨根性啊。假如没有菩萨根性啊，讲这个十地大法未必能够做得下去啊，这个硬板凳啊未必能够做得下去，能够做得下去肯继续听到今天第九地，这就显示各位啊都有菩萨性的这种的善根啊，所以能够啊喜欢接受这个菩萨道啊。第八的如来地法行，如来就是佛的果位，十种通号之一啊，这是最最立根的众生，他能修一佛圣啊，直去无上菩提，不必经过声闻缘觉啊，直接去向于无上菩提，这种根性的人比较少啊，可是不是没有啊，像过去历代祖师当中，宗门下有许多都是属于这类根性的啊，像六祖慧能啊，他也是属于这类啊如来地根性的这个根性，所以他能够直接啊顿悟啊，这是属于如来地法行。第九有为法行，第十无为法行，总结上文。凡是修世间出世间法都要有所动作有所作为修持就是有为无为是指理性所求的目标，例如佛性那是无为的佛性无为啊，不堕诸数所以叫做无为法行。那么这就是第一成就知法行他这个九地菩萨他成就这个了知一切法的这种的智慧他成就这个成就知法智的智慧啊，能够了知一切万法，适应众生根性。接下去第二啊，达所化心行，达是通达，九地菩萨善能通达一切众生所教化的众生的根性的差别，他的心理动作，他的心的个性种种啊，都能够了了明白，所以叫做达所化心行，通达所教化的众生他的内心所有的动作种子现行都能够明白。这个文字很长啊，一直到第六十四页，所以这个达所化心行啊分作三段来讲。第一，总标章门，总以标示出所化众生心这个差别的心行情况列出它的章门来，章是文章的章 啊，总标帐门。第二，仪仗广序广式，仪这个词是一章内容，广以解释它的道理，所以一直到第64页第五行，到第64页第五行啊，是仪仗广式。第三是总结安住，就是在64页第五页接下去啊，有一行多的文字总结上文，叫做总结安住啊，总结上文啊，安住在这种的心境当中啊，来分别了知众生的心情。先讲第一段啊，总标帐门，总以标示出众生心行的这个类别啊。经文说，此菩萨以柔式智慧如实知众生心愁灵、烦恼愁灵、业愁灵、根愁灵、解愁灵、信愁灵、药浴愁灵、睡眠愁灵、受身愁灵、习气愁灵、相续愁灵、三趣差别愁灵，这是总标章门啊。那么这个每一章它的这个小目录啊，小标题都以愁灵做标准，一个愁灵就是一个小标题，下文就是一章一章这样子解释。那么这里列出11种愁灵的名称啊，先说愁灵，什么叫做愁灵啊？灵是寿木，木多成灵啊，所以这个灵字是两个木并起来叫做灵，是代表很多很多的树木，很多的树木成灵啊。而愁就是绵密茂盛哦，例如这一面山上种的树木啊，好多好多啊，密密麻麻的树木啊，整个山林里面啊，好多树木，跑进去要出来都很困难，这就叫做啊愁灵。那么现在以法义来说呢，愁的意思啊，指众生的差别难知，很难了知，叫做愁。灵是表示很多，这11种每一种它的类别都很多，很难了知，所以叫做愁灵啊。这是比方烦恼，种种的烦恼很多很多，互相交落，好像密密麻麻的树木成林的情况。这个愁林的名称啊，在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里面有这么一段文啊，摩诃止观第10卷说啊，有些邪见众生啊啊，他没有遇到正法的名师，通通碰到都是邪知邪见的外道，因此啊，他的邪化日增，生死越神，他的邪的见解越来越严重，而他的生死轮转的业报越来越多啊。那么因此就比方说，如愁林些曲目，何得出奇呀？这些邪知邪见的人啊，要求解脱难啊，难到什么样呢？好像愁林里面把那些弯弯曲曲的树木从愁林里面又拉出来啊，怎么能够拉得出来呢？愁林里面如果是直的树木，要拉出来就不会太难， 直吗？直要有路线，无论你再密，那么也有办法能够把它拉得出来。曲目就难了，曲弯弯曲曲啊，这个弯弯曲曲的树木啊，在那个丛林里面想要把它拉出来很难。直贯的用意是把那个曲目比那个斜枝斜剑的斜行众生，丛林啊比它的斜枝斜剑之多啊。那么你想要把这个斜枝斜剑很多的这类弯弯曲曲的斜剑众生，要把它从这个斜剑丛林当中要把它拉出来，哦，那相当困难了，所以叫做丛林。这个话出在《摩诃止观》的第十卷，啊、而《止观》实际上它是根据《大圣经论》里面说的话来拿来做比方的。智者大师那个时候没有看到《八十华严》，因为《八十华严》是到了唐朝初年才翻译。而智者大师是在隋朝时代在弘法，到陈朝啊，那么陈朝到隋朝啊，宋齐梁陈隋，到了隋朝中国的天下统一了，他到了隋朝啊入灭，所以隋朝以后都唐朝的著作翻译智者他是没有看到。但是六十华严里面也有这个名相，同样有这个名相，不过这个文字的翻译啊不大一样就是了，丛林的名称也是有的。还有啊，智者大师他在大智度论里面呢、啊、他下过功夫，也曾讲过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个丛林的名称啊，所以他都是根据这个大圣经典里面呢 啊提出这个道理来做比方啊。那么后人呢根据这个止观的说法就拿来做解释丛林的根据哦。我曾说过啊，普通一般的词典是啊，普通一般的词典编词典的人啊佛法都看得很多的啊，这个最完密的中文大词典呢、啊、字很小，时候册中文大词典里面就有丛林的这个词，这个言词的解释。丛林在中文大词典里面能够查得到，查出它的丛林的解释啊，就是引证这个摩诃止观，就是把止观这一段文啊把它接入进去解释这个丛林。可见这个编中文大词典的人呢、啊、是无书不看的，只要是中文的时候无书不读啊。他就根据这个摩诃止观这一段文把它接入进去，不过里面有一个错字，错字不能怪编的人，可能是在排印的时候啊发生错误的，就是那个画画的画他误作镜子啊，这个就是这个无明镜那个镜子啊，他用上镜子，那是错字。本来按照止观原文是邪化日增，他误作邪镜日增啊，只有这个错字。所以我翻过这个丛林，从中文大字典里面发现他有这种的连摩诃止观都看过，而且能引用他的词句，显示编词典的人啊真是无书不读啊，不得了的。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做啊，但是他做这种工作的人把这个愁字之下这个名相他能够找出这个解释来不容易啊。说老实话，编佛教词典的人反而没看到呢，你在佛学词典里面还找不到，反过来在中文大词典里面找到了，奇怪不奇怪？所以可见这个编 佛学词典往往是一个人在做，一个人的智力有限呢、啊，不可能每本书都看到，书犹未曾经我读啊，没有看过的书就多得很的，所以因此之故，我很佩服编中文大词典的这些人啊，那真了不起。关于这个十种丛林的名相啊，第一个众生心，那个众生两个字啊，是一直连贯下去的，是众生心、众生烦恼、众生业、众生根、众生结、众生性、众生药浴、众生睡眠、众生受生、众生习气相续、众生三趣差别，应当是这样的。因为要简略，不能把字写得太多，所以第一种啊，就是众生心啊、这个众生心就表示以下都是属于众生的范围的，所以后边只有说烦恼愁林、业愁林等啊，上边没有带众生两个字。众生心愁林这个不用说啊，众生心的这个差别相啊太多太多啊，所以这个心田里面的种子千差万别啊，菩萨必定要把它研究通达啊，才有办法应机说法。所以第一，众生心是种，接下去众生心里面有些什么呢？众生心里面有烦恼，所以有烦恼愁林。烦恼啊，以为是说就是根本烦恼、随烦恼等啊，详细分类成老烦恼到84000之多啊，这就是所谓惑业苦的惑，惑迷惑的惑，就是烦恼愁林，后边有专文解释。业就是有烦恼生起现行就会造业，业愁林啊，根是指的众生的根性差别，结是指众生呢、能够了解诸法的那个智慧情况啊、所谓一根生结了，由他的根性啊，他所了解的就有不同啊、一结成性，所以性愁林呢是指众生的这个由结而成为一种特殊的知见，每一种人有他特殊的知见不同，那就是所谓见结的特知，就是性愁林啊、药浴就是指众生喜欢有他的特知的性，喜欢哪一种啊，或善或恶，世间出世间等差别，是药浴愁林。第八的随眠愁林啊，指烦恼种子眠附在脏室里面，就是烦恼的种子啊，没有生起现行的，好像在睡眠一样，藏在第八乌拉夜室当中，那个叫做随眠愁林。第九受生愁林就是果，结果惑业苦，苦果，造业因成就了，一定就会结果。结果的苦乐情况，那就是受生愁林，三界六道里面受生。第十种的习气相续愁林，众生在这个轮回流转当中啊，他的习气都会连贯下来的。啊，每一个人过去生的习惯会连到今生，今生的习气又会连到后生，所以他这个习气是一直连贯下去的。你懂得这个习气相续愁林啊，对于修学佛法很重要。为什么？我们用熏习的方式，这一生尽量都熏习佛法，成为一种习气。你对于学佛的习惯成为习气，如果这一生没有解脱，或者没有往生到其他清净佛国，哎，你过去生修学佛法的习气存在啊，再转身到后生的时候，他这个习气会再现起来，他会喜欢佛法，会喜欢佛法。 你今生在八十天中尽量熏习佛法，把它熏习进去，把佛法熏习进去啊，成为习惯了，那么你再转到后生啊，如果没有解脱，如果没有往生福国，那你再转到后生呢，他这个习气会再生其现行，他会喜欢佛法，你叫他修外道他都不要，因为他的习气不在那边。所以懂得佛法之后要好好的学习，最起码每天呢有一个时间来宣泄自己的心地啊，使他接近佛法。所以每天要有解有行，解多多少少看些佛经，每天最起码也要读一本一卷经，甚至最忙的人一天念一遍般若心经也好，就是熏习，天天有这么一个时间把佛法熏习到你的八十天中成为种子。行，你最起码念一句佛也好熏习啊，所以这个习气相续将来有很大的帮助。第三，这三句差别就是前面的定不定啊，定里面邪定正定的差别详细的分析啊。那么这是十一种丛林的名目，就这个叫做总标章门啊。接下去是一章广释，广释一段一段分析，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